拜登十一月十四号同习近平会谈之后表示，我不认为中国有紧迫企图要侵略台湾。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中国与东北亚事务高级分析师牛斌亦都不认为中国在近期内会武力进犯台湾。
Despite the, you know, assertivenes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bulking up of its military,
牛斌表示，虽然中国外交政策是咄咄逼人，军事力量是扩张，但是至少目前显示，习近平并未有考虑在中国周边引发任何军事冲突。中国的想法是还未有做好准备，而且感到外部环境相对稳定，这个对中国发展是很重要。牛斌认为，武统台湾并不是习近平短期的优先事项。
It's certainly, you know, a longer term priority for Xi, and she's made it more concrete than anybody else. What she's done is to link national.
牛斌表示，当然呢个系习近平的一个长期的优先事项，而习近平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具体。你哋所做嘅係將統一台灣同中華民族嘅民族復興聯繫起嚟，呢個係同2049年相關嘅目標，而唔係2024年或者係2027年或者係更早嘅日期。所以風險隨時會隨住時間嘅推移而上升，呢個係肯定噶。但係牛斌認為呢種情況不太可能喺短期內發生。但係著名中國文物人士魏京生，在他的文章《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的目标是什么》的文章当中认为，习近平势必要对台湾动武，而且会在近两年就动手，因为习近平会认为美国和西方目前正在忙于俄乌战争当中对付俄罗斯，腾不出手去援助台湾。美中两国领导人刚刚在印尼巴厘岛见面会谈，双方的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是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著资深研究员贝克利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这一类的元首峰会虽然有助于维持双方的沟通管道畅通，以避免紧张关系升级，但是无助于彻底解决两国根本性的冲突，两国关系长期的冲突本质不可能改善。牛斌表示，中国目前在世界上试图将自己宣传成为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推动者，注重国家之间开放贸易以及投资。与此同时，美国是要制裁俄罗斯和伊朗、北韩这样的国家，而且越来越多是制裁中国，将中国和其他的国家排除在供应链之外。中国强调要将全球的治理的焦点放在发展上边，而美国要将全球治理的焦点导向安全、民主以及人权。
For many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development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牛斌表示，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所以他是认为不要低估中国愿景对世界上比西方大国贫穷、没那么成熟的那些国家的吸引力，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他是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未必会继续恶化，战略竞争与经济对抗是他们最有可能采取的方向，但是中国仍然将会保持住全球经济强国的地位，并且将会继续成为有影响力的外交参与国。中国事务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宋永毅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现在呢就是恐怕我的估计是有跑必有跑必。
宋永毅表示，习近平现时恐怕就是他的估计的是有跑琵琶半遮面，就是说他要完全闭关锁国，这个可能性是不太大。宋永毅举例说，比如说股市完全是同世界接轨的东西，现时股市已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所有方面，如果马上完全取消，就会大大得罪了老百姓，得罪整个社会，因此习近平至少短时间内不会这样做。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是这样
说，我觉得闭关锁国不是中共所想要，因为他做不到，因为中国国内的资源有限。
程晓龙表示，他是觉得闭关锁国是中共想要的，因为他做不到，因为中国国内的资源有限，造成了资源的高度依赖，铁矿石、石油高度依赖国外，再一个就是它的产品市场也都高低比较高，在这两个依赖中共就不能够关闭锁国，如果硬要闭关锁国就是要经济自杀。11月11号中国宣布取消入境航班的熔断机制，不再判定密切的接触者， 公布了优化防控20条措施，防控措施似乎是有所松绑。人民网11月10号报道，中国制定的“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计划在2025年每个居民拥有一份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以及一个功能完备的电子健康码。大家是在两年以来担心的事情终于是实锤，新冠疫情防控手段升级为是永久性手段。一方面松绑，另一方面就是升级，两者看似是一紧一松，其实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显示中国逐步转向所谓的精准科学的优化防控。在总的方面，从中国的官方的讲法来看，加上多地在大建方舱医院的事实，目前中国人最关心以及恐惧的清零政策不会在短期内结束，而且会常态化，只是在具体手段上面更加个人化，是升级版的清零。
反而习近平的既定政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不能全面否定。
程晓龙表示，反对习近平的既定政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面他不能够全面否定，他不能够自我否定，否则那个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自动自乱阵脚。所以哪怕以前的政策是错的，比方清零可能是过头过分，亦都可能是多余，造成损失是惨重的，但是习近平不会认错，认了这个独裁者的地位就会动摇。时政评论人士解斌在习王登基后五年十年的美好愿景一文当中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健康码将会成为每日每时每刻监视以及管制所有中国人的利器，政府可以利用健康码控制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租房、租车、就业、就学、就医，甚至是购物、领结婚证、上网、打电话。与此同时，中国政府11月1号公布的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计划，时评人士杨顺坤在他的文章《取法得扶，下得扶其劣，以朝为师，难得善终》当中指出，这个社区建设的计划是在中国农村改革大倒退已经完成先行试点，全面铺开实行二十大之后城市试行政府全面管控，正是习近平式新政的新起点。他指出，这个计划是习近平的伟大战略部署关键的一步，企图以此奠定中共专制统治的万年基业。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中共对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会进一步加强。旅美经济学人何青年的文章《习近平思想将中国导向何方》当中指出，中共已经是通过了国企中加强党委领导、私企和外企建立党支部实验，二十大只是完成了理论回归。宋永毅认为，习近平主张的是封闭落后的经济建设，包括他最近开始的公司合营。
现在他对腾讯啊、对阿里巴巴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说釜底抽薪，把你一个
宋永毅认为，现时他对腾讯、对阿里巴巴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说釜底抽薪，将你一个个私营企业实际上变成一个公司合营的企业，然后转化成为一个国营企业。他要建立一个以计划经济、国营经济为主导的整个的社会经济，他要这个农村坚决不能够走私有制的道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土地私有制完全是不可能。曾经在中国改革开放前遍及中国农村地区的供销社，如今成为了中国经济和商业领域最新的明星。宋永毅认为，习近平要通过供销社这种形式对生产资料等流通领域进行控制。中国一些地方各型食堂的出现，使到人联想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的公社食堂。时事评论人士解斌在文章《习王登基后五年十年的美好愿景》当中，供销社已经开始恢复统购统销，好快是会水到渠成，人民公社死灰复燃亦都不是无可能。为了解决每年1000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国有企业会有大大加强，但是产能不会提高，而上山下乡会卷土重来。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中国未来的五年发展总的来讲，他仍然是比较悲观。如果中国现时已经进入了到了大跃进的这种心态，最后想通过所谓的伟大的工程、伟大的事业、伟大的梦想、伟大的斗争，中国有可能在这种伟大的工程、伟大的事业过程当中进入到又一次伟大的大饥荒。以当下的这种狂热主义对经济的这种无知来操作的话，对中国来讲前景是非常之暗淡。 但是中国共产党显然不认为中国经济会走入了这种前景灰暗的境地。同时中国现时甚至是将现代化的概念进行新的解释，声称中国要实现是与众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确实不是第二个苏联，中国走了第三条道路，我把它叫做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由共产党掌权采用西方的资本主义。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表示，中国确实不是第二个苏联，中国走的是第三条道路，我将它叫作为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由共产党掌权，采用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共产党的政权，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加强共产党对外扩张对内镇压的实力。这条路走出来，习近平现时的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指的就是这种。程晓龙认为，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可以市场化，可以让私营企业发展，当然我们也都可以不给他发展，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坚持中共的领导。
无论如何，共产党的政权是不能放出去，不能够什么民主化。
程晓龙表示，无论如何共产党的政权是不能够放出去，不能够有任何的民主化。
习近平是极其愚蠢的在复制历史，我们讲这个模仿历史。
中国事务专家宋永毅表示，习近平是极其愚蠢的，他想复制历史。我们说模仿历史已经是够愚蠢，他竟然是要复制历史，他跑到延安，跑到红旗渠，讲红旗渠的精神。宋永毅认为，大家应该是做好精神准备，因为习近平任何不合逻辑的事情都会做得出来。
他那个整个经济建设观，他的整个社会道德观都是封闭的、落后的。
习近平我一个整个经济建设观，他的整个社会道德观都是封闭落后，甚至是病态。现时既然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亦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中国社会，控制住中国人民为中心，这样毛泽东搞的这一套最合适于你，所以并不奇怪。倒退是已经肯定的，加速是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是还会搞出一些什么的东西来呢？大家都不要觉得有任何大惊小怪，任何东西都可能会搞到出来。
其过去处理坏的事儿还会继续坏下去，其过去解决不了的难题今后还是难题。
程晓龙表示，习近平他过去处理坏的事仍然会继续坏下去，他过去解决不到的难题今后仍然会是难题。习近平会持续开倒车，他已经成为了大家普遍的共识。至于以几快的速度，以什么的方式，或者是哪一种毛泽东时代的方式升级，大家仍然在继续观察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